看望要参加的人，每一个人好不好？你从我们已经有人已经开始了，每一天你可以有一餐进食，好，我们洛杉矶的弟兄姊妹们也都为这个特惠，大家每一个人一天有一餐进食，最好是中餐或者晚餐哈。可能最好就是晚餐，所以你回家不必再烧饭了，你就可以这个晚餐有时候吃饱了，大概八点多就开始头昏睡了，所以你可以一个晚上可以有多一点安静的心，可以在那祷告，为自己预备心很重要。每一次的聚会，神实在要倾倒他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可是问题是我们预备了多少的容量来盛装他的同在啊，所以很需要预备自己的心。就请大家好好为这个特会祷告，相信主要那样的大大祝福每一个人哈。我们今天早上主的同在实在那样融化我们的心哈，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摸到主那么荣耀的同在，他的爱真的是 Dennis 一站在那里一说那个两人那样进来，我就感觉到那个主的同在就像一直浇灌一直浇灌进我们的心里面。他实在用他的同在来建造我们这个人。还有我们会后我们有一起的用餐哈，我们在马蒂娜家就在这里附近哈，我们一起用餐，所以会后请大家留步，我们可以一起用餐再彼此认识哈。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在写，他就是要把他里面所得着的丰富哦，让写给这些信徒们。而且呢他写一写以后他就进入祷告的里面，他写到神的伟大的救恩，他写一写又开始来为这个祷告，他写到神那个历世历代以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在圣灵里面那样向我们显现，他写一写又进入祷告里面，他就是要把神开启在他里面，神所坐在他身上的那个丰富哦，来祷告到他所带的这些信徒们能够得着这一切的丰富。那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了十七节要真知道他，保罗第一件事为他们祷告的就是求神要把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叫他们能够真知道神。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如果你们上个礼拜没来，你们要买录音带的，后面都礼拜天礼拜四的录音带都有卖啊，讲到你到底有没有真知道他，不再是用外貌来认识神，不再是用外貌来认识基督，像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常常不认识耶稣，耶稣讲的他们都听不懂。好，那可是呢直到圣灵来了进入他们的里面，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不再按外貌来认识耶稣，在圣灵里面不再用一个属天然的悟性在那认识神，乃是一个属灵的开启，一个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认识来认识神。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18节，保罗第二件事为他们祷告就是说求神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求神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哈，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好，第六到第七，请 Steven 为我们念好吗？哦，请四奎为我们念，他用英文的，请站起来大声一点。好，谢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哈，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哈，那他们呢是没有那种男女的那种羞耻感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一样，啊，你看你那个小弟弟、小妹妹，他们可以一起洗澡，哈，小孩子，好，他们有那个男女的那种感觉，好，他们只有在灵里面。可以对神的一个认识，可是亚当夏娃呢，他们犯罪以后，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那就开始要赶快为自己要编裙子来遮羞。所以人是犯罪以后，人才对于 外面的，特别对于那个肉体开始有感觉，而且从此亚当的后裔常常在这件事上就非常的受试探，跟在这件事上受许多的苦，好，就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人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是外面的眼睛明亮了，开始会一些不需要看的、不需要知道的，它变得很敏感。好，那可是呢，他们里面的眼睛却开始模糊了，开始瞎掉，他们就被赶离开神，离开神的面，所以里面的眼睛昏暗了，瞎了，不明白神的事。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吗？谢谢。你看扫罗哈，他天上发光，天上那个大光四面照着他，好，然后呢，他的反应就是他结果是如何呢？他眼睛就瞎掉了，外面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好，看不见了。然后呢，在第十八节，扫罗的眼睛，就是那个神就叫亚拿尼亚来为扫罗祷告哈。扫罗祷告，是17节到19节，好，请四奎再为我们念好吗？那扫罗呢，他被神的大光照着以后，他的眼睛就瞎掉了，外面的眼睛就瞎掉，可是他里面明亮了，神开启在他里面。然后呢，直到亚拿尼亚再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就好像有灵掉下来，他就可以看见了，可是那个眼睛被神更新过了， 被神更新过，不再是像亚当的后代那种眼睛多么容易受试探，好，特别弟兄在这一方面，好，眼目的情欲，很多人受这方面很多的苦，好，这个在台湾他们有些弟兄他们都对我们很坦白，他就是在公车上就是只是这样看了个广告，那个就可以在他里面一些不好的影像可以在他的头脑里挟制他许多年。好，那所以你看看神本来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让亚当夏娃外面的眼睛没有明亮起来，那个情形其实是很好的。可是今天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被圣灵更新以后，主再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样式，所以我们的眼目要被赎回来。为什么我们重生是一点，某一点，某一个时刻重生了，我们要得赎，我们的思想要被赎回来，我们的眼目要被赎回来。好，所以我有时候我最喜欢弟兄姊妹哈，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那种没有那种色彩的爱，那样的爱很美，没有男女之分，可是就是弟兄姊妹那种清纯的爱，那是最美的。那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来，保罗为他们祷告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就保罗为他们祷告，就求主让他们里面的眼睛要被明亮起来，要像保罗一样被照明被明亮起来，那需要是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大光，那临到一个人的里面，人里面的眼睛才明亮起来。那格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的身上。好，就是说有很多人里面的眼睛是瞎的，被世界的神弄瞎了。那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还仍然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因为这个世界整天眼睛所看的都是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以至于呢它里面的眼睛是昏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安静下来亲近主，那么不容易，那么不容易，是不是你的眼睛啊，外面的眼睛太明亮了，像亚当夏娃一样太明亮，老是在注意这个地上的这些，所以你里面的眼睛一亲近他的时候，里面的眼睛是昏花的。我们礼拜四在查雅歌，神称赞那个女子呢，有个鸽子眼，就是她的眼睛很专一，一直在注视神。如果我们常常眼目回到主的身上，注视他，里面的眼睛会越来越明亮，而那个眼睛明亮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们属灵的悟性的开启，那个属灵悟性的开启，对于神的事，对于真理，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自己的一个开启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需要求神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好，那个恩照哈，恩照有何等指望，那个照哈，在圣经里面哈有三种用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马太福音25章，25章14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好，谢谢。这里讲到就叫了仆人，这个叫哈，在原文里面就跟我们刚刚以弗所书那里讲的那个照，恩照的指望，那个照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好，同一个字。 也就是那个神说求保罗为他们祷告说，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什么。那个召在第一种在圣经里面第一个用法，那个召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呼召你来，赋予你一个使命。好，这里就是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召了这个仆人来呢，把家业给他。好，那有的给他给他5000两，有的给他1000，有的给他2000。好，就是要叫他们去看管这个家业，去经营这个家业，就是赋予你使命的意思。好，所以那个恩召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神呼召我们来，就是要赋予我们一个使命，赋予我们使命。我们可以在很多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好，像我在东岸有认识一对夫妻，他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个先生是博士毕业的，太太是硕士毕业，那他们在大学里面教书工作。那这一对夫妻信了主以后啊，就是非常有负担，要向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学生传福音，传福音。那然后他们家就常常的开放，常常的请客，请这些中国大陆留学生来家里吃饭，然后在家里有查经班，他带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学生信了主。那他说在他们那里有好多对都是这样子啊，宁可自己就是住比较这个旧的房子，那宁可自己的孩子就是他本来他的孩子可以去别州读比较有名的学校，可是如果在他自己的那一州读书呢，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学校，可是有奖学金，那他就宁可自己孩子就在自己的州读书，有奖学金，然后他可以省下这些钱来服侍这一些人。好，那这是为什么？没有人教他怎么这样做，他们也不是传道人，就是一个恩召，一个恩召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信主了以后，他就是会有一个使命感在他的里面，好，要抢救灵魂，抢救灵魂。我们有一个姊妹，今天有一位 Oklahoma 来的姊妹，她是在 Oklahoma 那边，我们有一位姊妹，小丽，陈小丽在那边。她嫁到那边去，那她在那边呢，所有来到他们那一个镇的中国人，他就每一个他都去跟他传福音，所有中国人只到他们那一镇，他就是去探访他，去跟他做朋友，然后去跟他传福音。好，然后是基督徒的，他就带他被圣灵充满，带他追求。没有人教，他也不是个传道人，他就把录音带给他们听，所以这一位姊妹今天会特地来到这里，来这里看他的姐姐，就来我们这聚会。他就是一个恩召临到一个人身上，赋予一个使命。你就是想要传啊？我知道董师母他说有一次，他很早以前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主说你并没有完全奉献给我，你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我。他就想，如果有啊，怎么会没有呢？那主就是跟他讲，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所有都是为我。那因为董师母她住在女儿的家，女儿女婿很孝顺，可是呢那个房子要 payment， 所以呢她就觉得说我应该也帮人家看看孩子，来这个贴补这个女儿的家用这样子。可是主就是临到她就是说，主，对，我实在不够单单的为你，所以他就跟女儿讲，他不要再帮人家看孩子了。好， 那事实上在这里很多年长的妈妈就是帮人家看几个孩子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好啊，我先生已经在教会服侍了，可是那种而且他现在并没有那么多事情，好，并不是有那么多的服侍，所以帮人家带带孩子没什么、啊、多添一些收入啊，可是一个恩召临到一个人身上，那种一个使命感，我多出这些时间来，我可以更多来祷告，我可以更多来服侍，是一种恩召临到一个人身上。那我在东岸认识好几对夫妻，他们是这样子，他们都来美国那么多年，都是硕士博士毕业的，可是你看他们家住的房子啊，就是那样子一个便宜的房子，可是呢他们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就是拿来要带领人来享受神，自己来同蒙此恩，这就是一个恩召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一个蒙了主的恩典的一个人，他不会觉得只是为着这个来聚会，然后聚完会所有时间都是我的，不会，他的心总是常常在抢救灵魂的上面，抢救灵魂的上面。我常常看到 Esther 我很感动啊、哦，两个孩子的妈妈这样啊、哦，可是有丈夫要服侍，有两个孩子要服侍，而且自己还上班这样，可是他整个的时间就是拿来追求跟服侍人，所有好像带别人啊，传福音啊，带领人信主，然后再带他们有查经班啊，哈，所有教会的是什么？我觉得就像一个传道人一样，就是这样。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这样子，这就是一个恩召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了，你还不够有这个使命感，好像我信主了只是我在教会里有负责什么服事，我就把那个做完就好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会常常想到我去传福音，我要去抢救灵魂，那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像我们知道这个恩召，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一个那么大的恩典临到一个人身上，他一定会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要抢救。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啊，癌症病患者啊，当有人告诉他某一帖药吃了，哇，那个癌就得到医治了哈。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绝对不会好了以后就都闷闷不说话，不会。他好了以后，他一定是到处就是看人家还有没有同样这种癌症的，就告诉他这帖药很有效，很有效。对不对？这是一个恩典临到一个人身上很自然会有的反应，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很自然有这个反应，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一蒙了这恩典，一认识了这份感动，就赶快跑去跟人家说，你们赶快来看啊，赶快来看，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跟我说出来，人家已经问他说，那、你素来行了什么、对，他就给讲出来了，可是他已经不再羞耻了，不再为自己过去的那，因为在那么大的恩典临到一个人身上，他不再会为过去自己有五个丈夫，现在丈夫还不是我的丈夫，他不会再活在那个自卑一直在遮掩自己的羞耻感里面，他是一个蒙了恩召的一个人，所以他一个很自然反应，赶快就去传，而且这样坦然的敢做见证说，哎呀，你们赶快来，赶快来认识这位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像那个抢救灵魂的火热没有那么强烈，没有觉得说啊，一有时间就是很想去发发单张啊，好，一看到人就是很想跟他传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这样，是不是我们还不够明白我到底蒙了何等大的恩啊？一个本来应该是判定死刑到监到地狱里去的永火的死刑的人，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这样的恩典是我们要说要传，这就是一个使命。 而且这个使命呢，就是他说每一个人的恩赐有不一样，有的五千，有的两千，有一千，可是会尽量的去用这个银子。所有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都要拿来为他，为他。那个恩召就是这样子，临到一个人身上，一个使命感，使命感。我自己到了我考到中兴大学，我那时候都觉得，主啊，你怎么会让我考上中兴大学啊？我觉得我应该是台大的，为什么会到中兴大学啊？那可是我就降服下来。我那时候本来想要不要重考，可是我相信主让我考到这，一定有他的美意的。那所以我一进去以后，我就相信，我一问我们班上的同学，好像没有一个基督徒，问起来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我就开始一个一个跟他们传福音，一次为一排，每天第一天为第一排祷告，第二天为第二排祷告，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就是每一次聚会我绝对不会一个人去，我总是要邀几个人跟我一起去。这是一个恩召临到一个人身上。后来我们班有好几位信了主，到现在有一位也已经成为传道人，还有一位而且他也又影响了他全家人信了主。那另外一位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了。那我自己可是几年以后回想，我就觉得实在是神的美意把我带到那个学校去，有他的美意。就这样子呢，你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公司上班，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哎呀薪水是不是有更高，好，而是主你要带我到哪个公司去，好，那主就是要差派你到那个地方去成为他天国的宣教士。那个公司里的人啊，传道人进不去，只有你进得去，你就是差派到那个公司去的宣教士，要抢救那些灵魂。你到哪个学校去读书，神就是差派你到那个学校去，去成为宣教士。我们在东岸有一个弟兄，我们的一个弟兄哈，从纽约上州 Rochester 到他们那个地方去，他们那地方就是长岛 Long Island。他到那个地方去，他们是去看朋友的，然后看朋友呢，他朋友就邀了几个大陆的留学生来，然后他们就跟他谈福音，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呢，他们就带他那几天就开始在给他造就。就那两位信的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留学生哦，他们从此两个人哦，每星期六一起祷告，祷告了以后就是一天就是去校园里面逛。碰到一个就跟他传福音，碰到一个就跟他传福音，两个人就这样带一个带一个带一个，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团契了。一个蒙了恩典的人，你会发现他会有那种呼召在他的身上，一个使命感在他的身上，要抢救那些将亡的人，把他们带入神的国度里面。第二个，在这个恩召的召，在圣经里面第二种用法用在哪个地方？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谢谢。这个保罗被提了来，这个提的希腊文跟我们刚刚的那个召是同一个字，就是保罗就被召了来。所以那个恩召第二个意思就是讲到被召来，被召来就是被传来，被调来，成为一个被告，成为一个被告的意思。好，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说，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当你一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开始 控告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再跟随世界的样式而活了，因为这个世界失去了你。所以保罗说，就这世界而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失去了这个人，所以一个人一信主以后，这个世界就开始要控告他，因为你不跟随我们世界的样式、世界的潮流而活了，失去了他了。那所以呢，一个人需要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是在追求福乐。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在追求福乐，那跟一个没有信主的那个人家所有别的宗教一样的一个功利主义。现在的人很功利主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主啊，如果你再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了。他就是一个功利主义，主啊，你祝福我，那我才奉献给你。你祝福我，我才去做礼拜。你没祝福我，那我也不要你的。那这跟那个阿拉丁神灯是一样的吧？出来，好，你要祝福我家，你要服侍我的孩子，让我孩子可以考上大学，好，一样的嘛。到底谁是主啊？我是主啊。我们一开始信主，我们就不能跟人家讲那个软性的福音啊，信耶稣有平安啊，所有都享福啊。耶稣从来没有跟我们隐藏他的钉痕的手，耶稣是用钉痕的手来呼召我们，我为你死，所以我要得着的也是你的全生命。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主就需要这个认识。初代的教会，他们告诉你说，你一信主就是你需要把你的命摆上去，因为你一信主，这个罗马帝国就是要整个来逼迫你的，所以你一信主就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需要这个认识，我们被提了来，我们被呼召来，是来受刑罚、受逼迫、受反对的。所以彼得说，我们要有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好，我们来看那个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是朋友们。好，可是第五节讲，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战。好，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好，这样的人呢，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存这样的心的，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被呼召来，就是来成为一个被告，成为一个被告。有一个姐妹，那个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哈，在中国大陆，她呢，她信主了以后呢，可是她不明白，她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结婚，结果一结婚的当天呢。这个要拜天拜地啊，哈，那他没有拜呢，哈，他的那个婆婆就打他，打他呢，后来他就逃到这个 这个苏兰的旁边哈，苏兰的旁边的那个墙脚下，想在那暂时避一避啊。结果他的先生哈，就是结婚那一天哦，他先生就拿一个铁棍哦，就从墙的上面哈，就像沿着墙这样丢下去，差点那个头没有打破，还好头没有打破。那他第一天就是这样了，啊，可是先生还是跟他同房。然后几天以后呢，他先生就到远地去做生意，结果这个妻子就怀孕了。怀孕了呢，这个婆婆就逼迫他说，这个绝对不是我儿子的孩子哈，这绝对不是哈，就这样逼迫他，那就是不承认。那后来他先生才写信回来说，是那个是我的孩子，这样哈。那可是那个婆婆还是一直不承认了，一直不承认。可是感谢主，生出来这个男孩哈，所以就被承认了哈。那古代很重男轻女哈。那你想想看，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是心多难过。一个新婚的新娘子就这样，可是她就默默在那接受那一切的逼迫。结果呢，到了六年以后，那个孩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全家都信主。全家都信主，神常常从一个家庭里面拣选一个人来被逼迫，然后来得到这个家，来得到这个家。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全家神先得到我一个人，然后需要就在家中开始被逼迫。那可是现在一个还没有全部，可是有好几位信了主。在我们新竹，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也是这样子，神常常从一个家里面先挑一个人出来，然后就在这个家被逼迫，然后得到这个家。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怕被逼迫，不要怕受苦，这乃是神的恩召临到你的身上。今天在中国大陆，许多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在中国大陆现在逼迫的非常厉害，你一信主意味着就是你随时就会被关，可是他们仍然一大批一大批的信主。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参加一个聚会，他们有唱，教我们唱一些那个中国大陆的他们做出来一些弟兄姊妹做出来的歌，哎呦，我唱了实在很感动。他们很多对音乐没有音感，什么这些不懂啊，五线谱不懂，可是呢他们就信主以后就被圣灵充满，然后神感动他们就写出一些诗歌来。那些诗歌真是很简单的一些诗歌，很单调的一些诗歌，可是呢那个歌词有些就是小孩子小孩子他根本没读什么书，可是神可以让他写出那样的歌词。那个歌词都是说，今天神这样爱上了我，神这样子恩典临到了我，所以这一生一世我就是要起来为他而去，走到天涯海角就是要为他而去。然后就是这样，13岁15岁11岁这样的孩子信了主啊，然后神那样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这样提个一个简单的包包，提个一个简单包包，然后就出去了，开始坐上火车，天涯海角就这样去，拿了一点零用钱，一点点给他零用钱，他们就去了。父母为他祝福，父母就这样为他祝福，让他们去，就是为主而活，天涯海角这样。然后呢，也许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被关，关了以后，关到电脑里就休息一下，然后出来就继续再传。他们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在北美的华人太舒服了，太安逸了，有冷气的地方来聚会哈，也没有人逼迫你哈，所以有时候好像不够明白那个恩召，不够明白那个恩召的指望。如果我们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呼召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指望， 他呼召我们来的目的何在，哎呀，我们整个生活会不一样，我们整个生活会不一样。尼托生他们在中国大陆，他们一信主了以后，他们几个学生只要一放假就是一起祷告，然后就是祷告主，准备去哪一村传福音，下个礼拜就是一起祷告到另外一个村镇去传福音，他们整个心就是这样。那我真的求主把那种求神他那样真实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像我们只在为他而活。我觉得在神和岁我们当中有许多真的都是精英，神给你们有很聪明才智，有很多的才华，恩赐，可是呢，我们的生命不要单单为自己而活，突然的白占地图，我们实在需要知道神那个恩召的指望。所以耶稣说，人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常常我发现撒旦要吞食基督徒的生命都不是借着逼迫，基督徒不怕逼迫，历世历代以来基督教的历史里面证实，越厉害的逼迫常常教会是越复兴的。可是撒旦最容易吞食基督徒的就是借着这个世界，借着世界奢华宴乐，这个世界的安逸容易吞噬掉基督徒里面该迸发出来的那个火光，那个生命的火花。所以我们要留意，在美国的基督徒其实更危险，比中国大陆基督徒危险多了。那中国大陆他们前阵子因为开始有很多这个物质进入了，好，就是一些冰箱啊、电视啊、这个卡拉 OK 啊，好，开始一直进去了以后，反而危险，基督徒教会开始容易去爱世界。可是现在逼迫来的就不怕了，所以逼迫不会消灭复兴，只有安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一直都在为自己而活，我们生活我们的时间就是只在为自己。好，那我们实在要起来呼求神。今天福音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那个恩召那样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到非洲，到食人族，好，到最落后最蛮荒的地方去，他们撇下他们的妻子孩子，他们就到中国大陆去。好，在民国初年，他们那样子在那个地方，让被人家所轻视嘲笑，可是他们就是撇下妻子孩子，他们有时候好几年才能够见到自己的孩子一面，可是他们去，他把福音传给我们。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子，要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好让有更多人能够蒙着这个恩典，可以蒙着这个恩典。那我们是在，如果在我们里面还有那种功利主义的思想，我们实在不明白这个恩召的指望。神呼召我们来，就是来作为一个被告，来受苦，来受反对，受刑罚。所以如果你的同事嘲笑你，反对你，你的同学嘲笑你等等，你应该引以为荣，感谢主，你开始配备嘲笑，你不要因此就缩进去了，不敢。可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一天会来临的，现在美国的政府已经越来越开始设立很多的法律是来反对基督教的，越来将来会有日子这样的来临，在公司里 你连你在公司里你不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你在公司里你的那个你的桌子的那个玻璃板下面不能放什么什么福音单张啦、啊、什么什么，别人会告你说你这是一个宗教的歧视，会有这样的日子来临。现在已经一直在，为什么？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会在幕后的时代，主快要再临的时代，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所以会有更多的为难逼迫来临。现在学校已经是这样了，对不对？小孩子的学校已经很多变成不可以跟同学传福音，不可以，好，会有这样的日子来临。可是趁着这样日子还没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多多的传，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智，即使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站住，我们要站住，就像中国大陆一样，他们都不怕抓，你越被抓的人就越不怕抓了，因为你已经有受苦的心智了，你已经与这个罪恶隔绝了，你已经不再怕，都不怕被抓，不怕死，不怕，因为我可以快一点到神那里去，好的无比。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问问自己，你到底将来在天堂里面，在启示录那里讲到，他们都是经过大患难的。他说那些站在神的宝座面前的那些人，他们都是经过大患难的。那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受了什么患难？我到底为主受了什么患难？所以如果你为着主开始有一点患难，有一些逼迫，有一些苦难，你应该感谢主，我配受，否则将来你到那去，什么我都没有伤痕呢、啊？好，谢谢。所以第三个这个召呢，就是这里说的去招人来赴宴席，好，招人来赴婚宴。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请 Esther 再为我们念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谢谢。这里讲到神这个恩召呢，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要请我们招我们来赴羔羊的婚宴，招我们来赴羔羊的婚宴。好，圣灵把耶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看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可以认识他，爱上他，我们才会明白这个心腹的意思，是圣灵把耶稣的爱这样浇灌，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把耶稣那样显现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爱上他，而使我们呢，我们每一天就是渴望的要去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他死了是去赴一个婚宴啊。今天在圣灵里面已经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开启，在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才初中生啊，一个小女孩子，初中生，她说有一天主就给她看见一个异象，就是她在那一直玩一直玩，结果呢。人家号角吹响了，他都没有听到。等到他跑进来的时候呢，哇，人家已经那么多新娘子在那边，那么多新娘子都这样一直在那边，他就明白这个意思，哎，就是说主叫他要警醒，要警醒。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她是一个清大的一个姊妹。那他来信了主以后呢，可是他还是功课抓得很紧啊，哈，所以常常就是一有考试就没来聚会啊，哈，这样的。他说有一天哦，主就给他做一个梦哦，就是他要结婚了哈，然后呢 他就一直觉得还早还早哈、啊。可是等到呢，他要去买礼服的时候呢，哈、啊，结果呢，一直找不到礼服店可以买，一直找不到礼服店可以买，哈、啊，就是可是人家那个风声却响了，那些新娘子都已经在那里了。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开始每一天都一直在装扮你，预备你这个羔羊的婚宴。他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好好就装饰整齐。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讲到他说什么，他说穿上那个洁白的细麻衣哈，他说那个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在十九章第八节他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我们今天在地上每一天，我们在说什么话，我们在做什么事，都在预备织这一件细麻衣。这件细麻衣是借着你每一天，你的时间花在哪些地方。你是不是常常对别人说一些造就的话，说一些恩言，那就在织一件这一块很美的细麻衣的。如果你对别人常常说一些这个伤害别人的话啦，哈，这个很糗别人的话啦，哈，这个细麻衣就一直有污点在上面。好，就是你每一天你怎么用你的时间，你怎么用你的金钱，你的心，你的感情藏在什么上面，你怎么过生活，都在织这件细麻衣，织这件细麻衣。荣教士说他，荣教士在台湾，然后他说有一天呢，他忽然间他在主给他看一个意象，就是他的妈妈忽然间显现在他面前，穿着一件好美好美的很白很白的细麻衣，然后就跟他这样再见，这样跟他挥手再见。然后那个意象一过去了以后，他心里就知道大概他妈妈被主接去了。好，结果果然隔天早上就接到他这个家里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妈妈被主接去，96岁被主接去。那荣教士说，神好像特别让他妈妈那个向他显现那个细麻衣哦，成为荣教士很深的鼓励，因为他看见他妈妈穿那件洁白的细麻衣，他知道为什么他妈妈会有一件那么洁白的细麻衣。他说我的妈妈哦，活在地上，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妈妈发一句怨言，而且他说我妈妈总是爱人爱神爱教会，他常常就是为别人在着想。他们在加拿大，那他说下雪啊，如果那一天雪很大，下雪很大，他妈妈就说今天我们一定要更早一点去聚会，因为下雪天哦，一定有一些人不来教会，哈、哦，那所以我们要更早去，让神的心得安慰，让牧师的心得安慰。他妈妈就是这样，常常就是什么都是在为神着想，为别人着想。啊，荣教士他们有一段时间，荣教士在中国大陆被关在集中营里有3年的时间。所以3年他妈妈都没有接到荣教士一封信，因为被关在集中营里。好，然后那时候呢，他的妹夫哦，妹妹的未婚夫在欧洲的战场上死了。好，然后呢，他的荣教士的爸爸也生病了。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荣教士从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以后，然后后来回到家，他的邻居们跟荣教士讲说，你妈妈哦
在这样三年没有你的音信了，然后他的这个未来的女婿也死了哈，然后等等现在生病这样的情况下，而你妈妈没有一句怨言，她永远就是感谢主，感谢主，就这样。所以她知道为什么她妈妈会有那一件洁白的细麻衣。我们何等有福！我相信在地上有一些人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婚姻的里面，好，特别在幕后的时代，圣经里面讲的报福音传喜信的妇女成了大群，好，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妇女为神而守独身，好，那而不止妇女，我知道也有一些弟兄，他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可是他们就是为神守独身。好，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这样更新心的来服侍神，就像吴老牧师一样。好，你们后面有一本吴老牧师的讲道集啊，他就是这样，他有太多机会，可是他说我如果结婚啊，我会很爱我的妻子，可是呢，我知道神呼召我有时候要到德国，要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哈，去宣教，那我觉得这样我的妻子会比较可怜哈，而且我怕我的心会长记挂着他，好，所以他就是为神所独身。那个祈祷的使徒海德也是这样子哈，海德可以有很多机会结婚哈，有人就问他说，海德啊，你为什么不跟那个爱子的姊妹结婚啊？他说这是我跟主耶稣的秘密，因为我跟主说，主啊，你这样的爱我，说我也要这样全心的来爱你，我不愿意让任何一个姊妹来分享我对你的爱，就是这样。那我看得很感动，一个弟兄。当然，大多数人是应该要结婚的。好，我现在要讲的只是说。很多人可能在地上他没有进入婚宴的里面，没有进入婚姻的生活里面，但是有一个婚宴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的，就是羔羊的婚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的。我刚刚讲这样，你不要觉得哦，那是不是结婚就比较不属灵？不，有很多结婚为神而结婚，为神而乳养孩子，都是为自己也好玩啊，多有个小 baby 好玩啊，我太无聊了，赶快希望有个 baby 啊。不是，他是想为神生出一个可以敬畏神，我自己可以好好教养他，可以来敬畏神，可以不被玷污，清纯的爱神，不是神的。荣教士说他的妈妈哦，就是一直想守独身不结婚的，可是神就是要他结婚，才生出荣教士来了。那如果他不结婚，生不出荣教士来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要为主而结婚，为主而养孩子，但是都是为神，去看神给每一个人的恩照。但是地上的婚姻你有没有进入那不重要，但是有一个婚宴你一定要去赴的，就是羔羊的婚宴。将来在天堂只有羔羊跟心腹，没有男的女的，都是心腹，有男心腹跟女心腹，可是都是心腹。将来在天堂也不嫁也不娶，我们都要去赴这个婚宴。那你想想看，一个新娘子哈，她有好多事要预备，对不对？好，我们知道新娘子，她开始去好多礼服店要去选，就是有一点瑕疵她都不要。他就是要选一个很洁白、很好、很美丽的衣裳。可是今天那个羔羊的婚宴的细麻衣，不是那个羔羊的细麻衣是要去买的，没有错。可是用什么买？用你每天的时间，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爱。你爱他爱了多少？你爱人爱了多少？你把你的生命给出去了多少？用这个去买那个洁白的细麻衣。 所以我们将来在天堂，我们要穿一件很肮脏啊，很破旧，或者只织了一半的细麻衣，还是要穿一件那么洁白细麻衣，就看你今天你怎么过生活。所以一个人需要知道这个恩召的指望，你生活就再不一样了，你生活再不是人家给你什么服侍，所以我就去做那几个服侍就好，不，你里面应该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动力在那催促，在那催促着你每一天的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你不会觉得啊，最近要服侍，所以很忙很忙，然后聚完会的服侍完了，哇，就好好大大轻松一番。不是，因为有一个恩召在你的里面的，你也不是跟人在一起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哈，我就好好的看电视，我好好的什么，我不是说看电视不好，就是说你的生活不会是活在别人是一个样子，自己单独一个人生活是完全另一个样子。因为你不明白神那么伟大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是呼召你要进入一个永恒救恩的计划里面，呼召你来参与他那个永恒救恩的计划，来抢救灵魂，来跟他同工。他呼召你是赋予你一个这样的使命，他呼召你是要你好好的预备，预备去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来，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什么意思？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就是他已经在历世历代以来，他得着了这么多的产业，历世历代以来众圣徒是这些产业实在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那么多的圣徒，他们那一个一个的为主而活，一个一个的那样子被改变成神的形象，那样子的为主而活，神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有没有读过那个有五个非常杰出的青年人，他们到那个是什么南美，是不是那地方去宣教？一个是运动家，非常杰出的运动家，一个是律师，还有另外几个是什么我忘掉，五个那么杰出的，他们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十人族那里去，他们五个合作，就是去把福音传给那些十人族。结果呢，五个都殉道被杀。然后呢，这几个妻子没有在那叫啊，神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丈夫，都很年轻的，年轻的妻子就要守寡了。这五个年轻的妻子说，他们没有在那说主你怎么这样的，没有，他们说我们应该继续去继承我们弟兄的心志心愿的呼召。这五个妻子再去生产，那个十人族整个性质，而那个杀死那个弟兄的那一个人成为传道人，他又到更落后更里面更凶狠的十人部落里面再去传。这就是恩召。耶稣成为第一个宣教士来到地上，神把他的儿子差派到宣教士来到这个受苦的世界，他的生命为我们死，埋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需要附上去，接着再接这个棒，我们也去再让更多人可以来进入主的里面，借着